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成敏兄从上一期开始啊，带着大家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从陪伴孩子到怎样更好的培养孩子的品格。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要给大家。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培养孩子的品格呢，要从爱开始。如果我们有过运动爱好的人，我们都会知道，任何的一项运动，不管是打排球、打羽毛球、踢足球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通过每天的重复的练习来掌握运动技巧的。特别是有一些基本的动作，你要不断的练习来强化你的肌肉，要有这样的记忆，这样呢，在真正的运动过程中或比赛过程中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我们要建立孩子的品格，也需要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有人可能会说，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但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知道我们爱他们呢？我们父母爱孩子和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这是不同的。
对啊，哪有父亲不爱孩子的，对吧？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7:9-11这样说的，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对吧？这个是父亲的本性，求鱼肯定是给他鱼吃，求饼肯定给他饼的，天性就会爱孩子。但是到了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会抱怨父亲根本就没有爱我，根本对我不好，根本就不想爱我，我想要的东西他都不给我，我需要的东西他都没有给我。然后呢，很多父亲都会很委屈，他说，没有啊，我对你苦了一辈子，就是为对你们好啊，为你们赚钱啊，供你们上学啊，怎么会对你不好呢？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不知道感恩呢？但是孩子并不同意这父亲说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这么大的误解呢？有这么大的误区吗？到底是这个父亲爱了这个孩子，还是没有爱这个孩子呢？
是，
对吧？你也可以说啊，孩子不懂事，根本就不懂得感恩了。我们那一代呢，我们父母也是这么对我，我们对父母多好啊。这个是非常大的误差在里边。
对，就是被爱和感觉自己被爱，两者是不一样的。有一项调查也显示，当好几千名高中生被问到，如果父母只可以回答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最希望父母回答他们什么问题呢？其中有 50% 的人说，他们想要知道父母是否真正爱他们自己。
哇，
就说有 50% 的人都不确定父母是不是爱他们。我相信这个比例，如果站在父母角度来讲，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哪有父母不爱孩子呢？但是为什么有 50% 的人感受不到父母的爱呢？
如果这个问题是问这个父母的话，100%的父母都说，当然爱了，我们爱你，你不知道吗？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我看到好多现在就是成人了之后，这些孩子长大都会说，我父母根本就不爱我，根本就对我不好。然后呢，父母听完了之后完全就是蒙圈了，怎么长大了这翅膀硬了，看到的都是我的缺点，你怎么不感恩的，长大了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每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也都是刻骨铭心的，但是我们的孩子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我们也相信多数的孩子也能够知道父母是爱他们的， 不然他们也不会从小长到大，上得起学哈、啊、等等。所以他们在理智上是知道父母是爱他们的，也是关心他们的。但作为孩子却缺少了一种宝贵而重要的感受，就是感觉到被父母爱的和接纳的。
嗯，
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要深思，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孩子却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爱呢？是我们做的方式不对，还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嗯，我觉得大多数这些惊讶的父亲，惊讶孩子怀疑对他的爱的时候，他们都是用自己想的方法去爱孩子。孩子懂不懂没关系，他们还小，长大了就知道了，觉得我是在爱他的。有些时候是的，长大了之后孩子会懂事了，会知道，但是有些长大之后还是不知道。
对，
因为他感受到的，比如说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父亲对孩子从来不表扬，远远都是批评，然后呢孩子做得再好也一句赞扬的话都没有。
嗯，
然后做得不好就贬低，是因为怕他骄傲。这父亲觉得，哎，我这样子做，我才让他更加的好上加好。但是在孩子的心里边是觉得，这个父亲并没有接纳我，并不支持我，也不鼓励我，他没有表现对我的爱，我怎么做都不够他的标准，都不够好。所以父亲觉得，我就是爱他了，因为我要用这个方法来激励他好上加好，我是爱他的。但是在孩子的角度来说，父亲根本就没有接纳我，根本就不爱我。这个就是父亲不知道用正确的方法去爱孩子和对孩子来表达爱，让孩子感受到他的爱，所以两辈人之间就会有很多的误解。长大了成年之后，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去原谅父亲，然后呢去理解父亲，其实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他的方式不对。哎呀，算了，原谅他吧。那我就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我们就对下一代直接就转过来，找一个正确的爱的方法去爱这个孩子，同时呢又让孩子感受到我是爱你的，无论是从口头上的还是肢体语言上面的，就告诉孩子爸爸是爱你的。
是，所以说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真的是要反复的思想，我们爱孩子，我们有没有让孩子感受到爱。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如何爱我们的呢？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不仅创造万物，他用他的大能托管万有，给我们呼吸的新鲜空气，给我们阳光，给我们雨露，每时每刻都在护理着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神爱我们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在向我们表达的他爱我们。神的爱是主动性的，具有牺牲性的，他接纳我们罪人，但是他也不喜悦我们犯罪。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时时刻刻都在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心里被神的灵所更新，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需要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说，神爱我们不是只留下了圣经写着他爱我们，同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护理着世界万物，护理着我们生命的留存，他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爱我们。我们能不能够效法神的爱，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呢？不仅我们做出了爱孩子的表现，并且我们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爱他们。
嗯，我们就是要效法天父对我们的爱，这种爱是那种接纳的爱，明明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他还是接纳我们，而且他不光是接纳我们，而且他亲自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是那种舍己的爱。当然神一直都有管教的，
对，
管教也是为了他们的好，神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们，没有抛弃过他们，所以 我们做父亲的也是一样的，对我们的孩子，不是说爱他，不是溺爱啊，而是那种有管教、有原则的爱，告诉他什么是当行的路，什么是不当行的路。然后呢，在管教了之后，还要让孩子明白，我管教你，因为是我爱你。
是的。
我以前带孩子去一个儿科医生那里看病的时候，这个医生就重复说一句话，让我后来也学会了。医生就跟我儿子说，不能吃这么多糖，牙齿都坏了。爸爸不让你吃那么多糖，是因为你爸爸爱你。然后呢，你这个眼睛呢，可能也是会坏的，因为你天天拿这个电脑在那打游戏。你一定要控制你的时间，爸爸也会控制你的时间。你爸爸这么做，因为你爸爸爱你。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因为我在家里我不说这句话的，我想孩子是知道的。糖拿走了，这个吃坏了牙齿了，但是孩子感受来着，好像爸爸并不爱他，因为他最喜欢的东西都给拿走了。这什么叫爱呢？后来我也学会这个医生说的，我说我现在要把你拿走了，因为我爱你，我想你保护你的牙齿，我把你的这个手机拿走，我也想你保护你的眼睛，因为我爱你。说完这个他就明白了，因为孩子小嘛，你重复了之后他就明白。哦，原来爱我对我好，而且说话的时候那么的温柔，可能真的是为我好，
对。
就是一种方式吧。我是学会的，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管教，但是呢，他也在你跟他说话的这个态度上可以感受到是真的是爱我的，
是，
并不是在滥用父亲的权力来控制我。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做爸爸的，往往性格都比较急躁，看到孩子的表现呢、态度啊、习惯呢、如果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连表现和的这个人一起就开始批评管教了。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批评我的表现、态度、习惯，又批评我这个人，全方位的否定我，那你就是不爱我呀。所以说，我们效法神的爱呢，首先要知道孩子的表现、态度、习惯和他这个人是不同的。你可以管教他的表现、态度、行为、习惯，但是你要带着恩慈、温柔去管教他。你要向他说明：“我爱你，我不能让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电脑。”当你带着恩慈、带着温柔，把他的表现、态度、习惯和他这个人完全分开的时候，我相信孩子们他是能够感受到父母的这份爱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特而宝贵的，尽管他们的表现、态度、习惯、行为会让我们生气、不满意，甚至也会犯错，但是我们不能够加以全盘的否定。效法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孩子呢，还有一个是要向我们的孩子不断的表达，爸爸值得你信赖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你都可以回到爸爸的身边，爸爸爱你。有困难，爸爸跟你一起度过；有错误，爸爸跟你一起改正。就是要让孩子知道，我的父亲是可以信靠的，并且他对我的爱不会因为我做了其他的错事而消失。就给孩子吃一个定心丸。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他往往改变，首先是要他从内心里先感受到爱而开始的。我们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品格，养成好的习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但是他如果心里没有被爱充满的话，他是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可以来改变自己的。
对，我们讲到这个效法神对我们的爱，我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一般人很难做到，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效法基督可以效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非常难做的。我听到这个牧师他讲了一个故事，他管教他儿子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孩子就是告诉他，你这个错误不能再犯了。犯的话呢，我们就要打手，要打5下，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错误。孩子又犯了，然后这个爸爸就拿着尺子，把儿子叫过来，他说：“今天怎么样？这个事情我们有言在先了，你又犯了个错误。爸爸很爱你，但是呢，我不得不管教你。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那儿子就说：“哎呀，就把手呗，就是把手伸出来，而且这个错误 是很严重的，这父亲也很心痛。谁知道，在这个孩子伸出手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左手伸出来，对着自己的手啪啪啪啪打了5下。这孩子惊讶的，咋回事？这父亲说，基督也是为我们的罪，我也效法基督。虽然这5下要打到你手上，但是我为你承担了。哇，他说这个孩子永远以后都记得了，那个错误就永远都没有再犯。我听这个故事也非常的震撼，哇，这个是真的是效法基督啊！本来是孩子应该承担的惩罚，这个父亲自己担当了，然后这个孩子想都没想到，这是咋回事啊？其实我很少听到人做过这个，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使用，但是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如何的去效法基督。不一定是这种的做法，也许是通过耶稣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不离不弃，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怜悯，也包括对我们的管教，其实都是为我们的好处，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的爱以外。
是的，我们是迷失的羔羊，我们是罪人，我们今天的生命得以翻转，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耶稣基督至高神他长阔高深的爱。那我们也想一想，要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品格，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能不能够透过我们的爱，进而去感受神对他们的爱？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父亲思想的问题。具体呢，我们父亲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好地表达爱呢？还有哪些可操作性的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中可以做到的呢？我们留到后续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分享。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分享的题目是无人知道的脚踪。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选自诗篇77篇19节，经文说道，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阿道夫·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祸水，是恶魔的化身，是欧洲所有问题及灾难的根源，于是他一手策划了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就是所谓的最后解决方案。起初纳粹将犹太人大批投进集中营，然后有计划地用饥饿和苦役将他们折磨致死。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上有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劳动会使你获得自由。但在纳粹的词典里，所谓的自由是指上西天。美国参战后，抵抗法西斯联军的军威大振，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纳粹预感到了自己的末日。于是纳粹加快了屠杀的速度，将大批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妄图赶尽杀绝。到战争结束，大约有 67% 的欧洲犹太人惨遭纳粹的毒手。然而即使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中，仍有许多犹太人被一些勇敢献身者救出集中营，并想方设法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隐藏在纳粹的眼皮底下，等到夜幕降临时，跟在营救人员的身后，穿过街巷，经过一个个隐蔽处，辗转到安全的地带。诗篇77篇是诗人亚萨在绝望中的深深叹息，他寝食不安，无心祷告，满腹疑虑，却不知怎样才能找到答案，因为上帝向他缄默。渐渐的，他开始怨天尤人，说这是我的懦弱。但他接着马上回忆了犹太人从上帝所经历的诸般恩典。诗篇说道，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说到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当时每个犹太人都会想到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和穿越红海的神迹奇事。于是亚萨感叹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甚至万念俱灰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的子民都应该记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总有一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之路，慈爱之路。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有幸走过红海，或不幸地经历过恐怖的大屠杀，我们的生活往往平淡无奇，但我们每个人都同样曾被上帝的手牵拉着走过各自的死荫幽谷，都曾经经历过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望，到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惊喜。
在不一样，平行，他走。 走进红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平行它被困是自动也不受伤害，还不停敬拜，决心有主同在，有一天它怀着心亲自围绕城外，随着叫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有限制也无法放胆，心里充满期待，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平行的叫你一世，一生有梦负的缺据，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有天一定能回家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